第二十八篇，从人第三次堕落蒙拯救的路一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继续来研读人第三次的堕落。虽然没有人喜欢听“堕落”这个词，但是我们需要领会，《创世纪》这本书所描绘的堕落乃是背景。为了要陪衬出一幅非常积极的图画，表明神对于堕落的人所做的，《创世纪》的记载。主要的目的不是要表明堕落，它乃是要表明神的恩典能够为堕落的人做那么的多。堕落是那个黑色的背景，帮助我们看到白色的图画。没有黑色的背景，白色的图画就不会给人有深刻的印象。在创世纪三章，我们看到人第一次的堕落，并神为堕落的人类所做的。在创世纪四章，我们看到人第二次的堕落，并神为堕落的人所进一步所做的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，为着人第三次的堕落，到底神做了些什么？我们思考人第三次的堕落，就会看见神为堕落的人所做的更多的事。亚当和夏娃在第一次堕落之后，蒙了拯救。蒙拯救不是一件小事。虽然亚当和夏娃堕落了，但他们却蒙了拯救。亚当说：“活。”夏娃说：“我已经得着了。”亚当和夏娃蒙拯救，不是靠他们的自己，乃是靠基督。他是神的羔羊和女人的后裔。我们看过了神如何对待亚当和夏娃，我们看见亚伯向神献上祭物和礼物。献上祭物是为着他的罪，礼物的呈上是为着神的喜悦。堕落的人能够得神的喜悦吗？亚伯是一个堕落的人，但他得了神的喜悦，他不但蒙拯救，他也使神满意。亚伯得神喜悦不是靠他自己，凭他自己，他乃是靠基督，凭着基督。我们从亚当到亚伯，又从亚伯到以挪士，以挪士开始了呼求主名，以享受主一切丰富的事。到以挪士的事例，就不只是救恩得神喜悦的事，他更是呼求主名，使人享受他一切所事的事。当我们从创世纪四章读到五章，我们就发现更多的丰富。在第五章，我们看见得救的人活、生，并与神同行。这一切之后，还有第六章。在创世纪第六章，我们看见挪亚当然是得救的，使神喜悦的，呼喊主名，并享受他一切之所事的。挪亚也活也生，因他生了三个儿子。除了得救的人这一切积极方面的生活以外，创世纪第六章还给我们看见更多的项目。在创世纪第六章九节告诉我们，挪亚与神同行。毫无疑问的，挪亚从他的先祖，就如亚当、亚伯、以挪士、以诺等，承继了一切属灵的祝福，并且他跟随他的曾祖父以诺，在他那个弯曲背谬淫乱的世代与神同行。我相信他曾听到他曾祖父以诺近前的行事为人，他必然受了深深的影响。挪亚代表生命线刚强的延续，并大大加以发展，使这一条线能够更往前。创世纪第六章八节说：“但挪亚在耶和华眼中得恩典。”在耶和华眼中得恩典不是一件小事。得恩典是什么意思呢？请注意，这一节不是说神对挪亚有恩惠，或者说神施恩给挪亚，不。这里是说挪亚得恩典。要记得，创世纪是一卷充满属灵种子的书。在六章八节，这里是圣经中第一次提到恩典。挪亚能以他所事的，乃是因他在耶和华眼中得恩典。在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告诉我们，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受怜悯， 得恩典做应许的帮助。当我年轻的时候，我几乎每天都祷告说，主啊，我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，在你的施恩宝座前，我得着恩典做我应许的帮助。主啊，我每分钟都需要你的恩典。我不仅每年每周每天每小时需要你的恩典，更是每分钟都需要你的恩典。没有你的恩典，我简直什么都不能承担。今天我仍然每分钟需要主的恩典。或许几分钟后有我的家人难为我，要不然就是教会的一位圣徒来麻烦我，或者我接到一通姊妹的电话。所以我不断地告诉主，主啊，我每分钟都需要你的恩典。我知道你是有恩典的，并且你也为我预备了恩典。主啊，因为恩典需要我的合作，所以我跪在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恩典以应付我的需要。很多时候我们简直无法忍受我们的环境，并且不能面对将要遭遇的事。然而有一个地方叫做施恩的宝座，你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就会得怜悯和恩典，做你应许的帮助。你相信挪亚是靠他自己能够在耶和华眼中得恩典吗？我不相信他是靠自己这样做的。洪水在亚当被造以后1656年来临，亚当活了930岁。这样，自亚当死去那年洪水来到，共有726年。亚当622岁的时候，以诺出生。以诺和亚当同活了308年。亚当死后，以诺又活了57年，然后被神取去。再过69年，挪亚出生。所以挪亚出生在亚当死后126年。以诺65岁的时候生马土撒拉，然后又活了300年，被神取去。马土撒拉共活了969岁，在挪亚600岁那年死去，然后洪水就来了。毫无疑问的，以诺从他的先祖知道了神的事，或许甚至直接从亚当知道。以诺将他的儿子起名叫马土撒拉，意思就是当他死的时候要差他来。这事实证明他将神的事教导他的儿子。马土撒拉必定告诉他的儿子拉麦，拉麦告诉他的儿子挪亚，挪亚来自一个敬虔的家庭，并且从他的先祖学到了一切敬虔的事。因此挪亚领悟到对恩典的需要。他当时的世代是一个败坏充满了强暴，人类已经变成了肉体。挪亚生活在一个弯曲悖逆并且邪恶的世代中，虽然如此，他的父母和他的祖父母教导他有关神的事，他也领悟到需要神的恩典。现在我们能看见挪亚为什么得到恩典。同一章3节指出，神是预备好要施恩给堕落的人，因为他的灵与人相争，预备将恩典给需要的人。然而这个恩典需要人的合作，挪亚给了那个必要的合作，就得了恩典。那么什么是恩典呢？恩典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很多基督徒以为恩典只是神所给的某样东西。如果我给你一本圣经做礼物，那是恩典，这种领会是对的。但是在圣经里，恩典的意义远远超过这个。恩典不仅是神所给的某样东西，恩典更是神自己为我们做事。恩典不仅是神所给我们的客观东西，恩典乃是神自己领到我们，为我们做事。你软弱吗？神要来做你的力量，那个来就是恩典。你不能面对你的处境吗？那不该是个问题，因为神要与你在一起，为着你，并在你里面面对这个处境。 这个就是恩典。你如果仔细的读创世纪第六章，你会看见这里的恩典，并不是指神给挪亚许多外面的东西，乃是指神临到挪亚，并与挪亚同在。神的同在乃是挪亚的力量和动力。挪亚不但在客观方面享受神给他的事物，他更享受神自己。在一个弯曲悖谬和淫乱的时代，这世代的试诱没有人能够抗拒，但是挪亚在耶和华眼中蒙恩，神来加强挪亚，与挪亚站在一起，并支持挪亚。神的同在就是挪亚的力量，那就是挪亚所得的恩典。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在教会生活中所迫切需要的恩典。想想看现今社会的情形，我甚至不敢看报纸，因为它有太多的试诱。当我沿着街走的时候，我不敢看橱窗里，这是我不喜欢进百货公司的原因。百货公司真的是属鬼的，里面一切的展览陈列都是从地狱来的。你在收音机中、工作中，并学校里所听到的谈话，都是邪恶败坏，并是属鬼的。要任何一个堕落的人在这样的环境中站住，那是非常困难的。在这个时代，真是弯曲、悖逆和淫乱，满了奸淫和邪荡。人们毫无羞耻地谈论不道德的事，谁能够在这样一个时代站住呢？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得住。我们都是堕落的人，我们都有堕落的性情，所有的人都有同样的邪恶性情。我们需要恩典，我们必须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对主说：“主啊，我在这里，我太需要你的恩典。我来不是求你给我好东西，我来是要得恩典以应付我的需要。主啊，没有你的同在，我不能去工作上学。主啊，没有你的同在，我不能去百货公司。主，我需要你与我站在一起。主，请你来，来做我的力量。主啊，求你托住我，支持我。”离婚这件事对今天的年轻人是极大的试诱，试诱是在外面，情欲是在里面。在这样一个时代中，谁能站立得住呢？试诱是这样的大，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得住，我们就需要恩典做今天的挪亚。只有恩典能够使你与你的妻子或丈夫成为一，只有恩典能够帮助我们爱我们的妻子或丈夫始终不变。没有恩典，我们谁也不能这样做，因为外面的试诱太多了。这时代的潮流和趋向太强了，人们似乎认为你若不离婚就是不时髦的。他们说，为了要赶上时代，你必须离婚。哦，我们何等需要恩典！我们需要神来做我们的力量和一切，这个就是恩典，这个是挪亚所需要的，也是今天在教会生活中我们所迫切需要的。挪亚得到了这个恩典，我们也必须得到，因为挪亚得了恩典，所以他容易与神同行。今天每一个父母都关心他们在学校的子女。今天在学校中，孩子面临最大的事又是吸毒的问题，即使在小学里也有吸食海洛因的，真是可怜。年幼的孩子不能抗拒这样的事又，他们需要恩典。没有一种的隐蔽是靠你自己能够胜过了，你需要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得恩典。挪亚得了恩典，他与神同行，恩典帮助他与神同行。挪亚因着信与神同行。我们在罗马书生命读经的信息中曾经指出，信不是从我们自己里面产生出来的，信乃是神的一些东西传输到我们里面。我们越多摸着神的施恩座，越多仰望主，就越被他所示的一切灌注并注入。 当他传书并注入到我们里面，他所注入到我们里面的神圣成分，就成了我们的信。当你摸施恩座，并且被神的传书的时候，你就会自然而然的相信神，不需要你努力去信他。神的成分一旦注入到你里面，从你里面就有一种东西涌出来，要相信他。那个就是所传输到你里面神的自己，是他替你来相信。你不知道如何信，也不能信。然而，你若简单的来到施恩座前，瞻仰他，接触他的恩典，你就要被信心的神所注入。他要在你里面替你相信，他要成为你的信。信是从这个源头来的。挪亚相信神，结果他就成了义人。他与神、与人并自己都是对的。没有一个属世的人与神、与人、与自己是对的。然而，挪亚是个义人。希伯来书11章7节说，他承受了那照着信而得的义。第一，挪亚得了恩典；第二，因着神已经传输到他里面，所以他相信神。因着神信的成分传输到他里面，挪亚就有了信的机能。他相信，他的信就被神算为他的义，如同神对亚伯拉罕所做的一样。此外，因他在耶和华眼中得恩典，这个恩典就加强他，帮助他过义的生活。在他的日常行事为人中，义从他身上活出来。这种义不仅是客观的，更是主观的。首先，他领受了客观的义，至终他活出了主观的义。所以在神的眼中，挪亚承受了义。在创世纪第六章，我们看见了三粒重要的种子：肉体、恩典和义。肉体这件事在新约，特别是在书信里，尤其是在罗马书7章8章有充分的发展。你有没有发现，神的恩典是因着你的肉体而临到的呢？化成了肉体，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，丰丰满满的有恩典。从好的一面来说，哪里有肉体，哪里就有恩典。那么，什么是肉体呢？肉体就是撒旦的杰作。你知道今天撒旦在哪里吗？他就在你的肉体中。肉体是撒旦、罪和死的聚集的所在。这三个大仇敌不断地在我们的肉体中聚集，他们的聚集永远不会散。我无法告诉你这个聚集经过了多少千年。肉体就是这样一个丑陋的东西。那么什么是恩典呢？恩典就是神自己被我们的享受，以帮助我们对付肉体的情形。从某种意义说，若没有肉体，就不会那么需要恩典。若不是为着肉体，神也许不需要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。我们曾看过，根据希伯来书4章16节，我们可以得着恩典来应付我们随时的需要。那么什么元素使我们需要恩典呢？主要的就是肉体。我非常同情少年人，因为我自己也曾经是个少年人。当我经过了人生的各种经历，我就认识我们是多么的在肉体里。虽然我不喜欢在肉体里，但肉体却在这里。有一次，我就对主生气地说，主啊，你为什么不除去我的肉体呢？后来神给我看见，从某种意义来说，我确实需要肉体，因为肉体乃是逼我到施恩座前的因素。我对肉体实在无计可施，我所能做的就是只有到施恩的宝座前。虽然我们不能做什么，但我们却有一个地方可以去，就是神的施恩座。你如果仔细地读新约的圣经，你就会看见肉体在哪里，恩典也在哪里。 这个在加拉太书尤其如此。加拉太书五章四节说，我们若想要靠律法得称义，我们就从恩典中坠落，而落在肉体里了。加拉太书对付肉体这件事，也说了许多恩典的事。不要说你没有肉体，你有非常多的肉体，甚至你在读这篇信息的时候，还与肉体相争。我们要怎么办呢？为了对付肉体，让我们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因为肉体此时就与我们同在，因此我们非常需要恩典。肉体就是魔鬼的同在，而恩典就是神的同在。为了对付撒旦的同在，我们需要神的同在。那么撒旦在哪里呢？你不要以为撒旦离你很远，事实上他就在你的里面。每一分钟，甚至你在祷告的时候，撒旦就在你的肉体中。很多次我的祷告受着肉体的破坏，甚至在最神圣的时候，祷告的时候，肉体也是一个破坏。这种肉体的破坏逼我们来到施恩的宝座前。虽然肉体是撒旦的同在，但我们有恩典来胜过他，抵挡他。这个恩典就是神的同在。你有多刚强呢？你能够刚强到胜过撒旦吗？你以为你能对付他吗？忘了这种想法吧。撒旦比我们大多了，厉害多了。虽然撒旦比我们大，比我们厉害，但神比撒旦更大。神是最大的。因撒旦在这里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就非常需要神的同在。我们需要说，主啊，你知道你的仇敌在这里，你必须来与我站在一起抵挡他。当神临到我们并与我们站在一起，那个就是恩典。神是主宰的并智慧的，他知道他如果除去肉体，可能我们就很少会迫切的来寻求他的恩典。在他的主宰和智慧里，他把肉体留在这里。他知道就着某种意义说，肉体对我们是有用的。肉体昼夜帮助我们转向施恩座。当我们生命成熟被提时，我们能够转向肉体说，肉体，你的时间到了，你现在可以离开了。在我们生命成熟以前，就某一面来说，我们需要肉体，那不是来毁坏我们，乃是迫使我们来到施恩的宝座前。肉体在哪里，恩典也在哪里。恩典在哪里，恩典的结果义也在哪里。罗马书五章十七节将恩典和义放在一起，这一节说，那些受洋溢之恩并洋溢之义恩赐的，就更需要借着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了。义总是伴随着恩典，没有一个丈夫没有恩典而能够与他的妻子是对的，也没有一个妻子可以没有恩典而能够与他的丈夫是对的。只有一种丈夫或妻子是对的，那就是得着恩典的妻子或丈夫。一旦我们得了恩典，恩典就使我们与丈夫或妻子是对的。有一个做丈夫的，他多年人家来告诉他要对待妻子好一点，但没有被说服。直到有一天晚上他得了恩典，恩典产生出义来，他的态度立刻变了。乃是靠着恩典的能力、恩典的力量以及恩典的生命，我们才能与神、与人，甚至与我们自己是对的。恩典产生义，义是恩典的最高产物。所以罗马书五章二十一节说，恩典借着义作王，叫人得永远的生命。因此义、恩典总是连在一起。肉体在哪里，恩典也在哪里，而恩典在哪里，哪里就产生义。挪亚既然得了恩典，因着信与神同行，并且承受了义，神就非常喜悦他。神不断地向挪亚微笑，无论何时挪亚和神在一起，神总是向他微笑。那么你如何呢？神向你微笑吗？他喜欢你吗？如果是，那么你应该暗暗地与神说阿们。因神喜悦挪亚， 他就将自己向挪亚敞开。所以挪亚不仅是与神同行的一位，他也是建造方舟的一位。方舟是为了救恩，在那时候救恩的方舟是挪亚建造的。亚伯献礼物给神，以挪士呼求神，以诺与神同行，但挪亚在这一切之外多做了一件事，他建造了方舟。首先，挪亚建造方舟是借着接受启示。当挪亚与神同行，神喜悦他，就将他自己的心向挪亚打开，将他的秘密启示挪亚。别的人没有一个知道实际的情形。当时整个世代的人是昏暗的、瞎眼的、被遮蔽的、受蒙蔽的、甚至被麻醉的。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哪里，或者有什么事要发生。他们被他们的情欲所弄瞎并麻醉。请你看看今天的世代，情形完全一样。人是爱钱财者，爱自己者，爱厌乐者。正如保罗在提摩太后书3:1-3所描绘的。今天俗世的人爱钱财、厌乐和他们自己。他们不爱神，他们都为自己的情欲、厌乐、财富以及俗世的事所麻醉。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哪里，要往哪里去，或者有什么事要临到他们。在古时候情形完全一样，但挪亚与神同行并同在，他看见真实的情形，因为神将自己的秘密启示他。神告诉挪亚，地上充满了强暴，所有肉体的尽头已经来到，神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。此外，神告诉挪亚要做什么呢？建造方舟。挪亚乃是照着神的启示建造方舟。就着某种意义来说，我们今天也是在同样的启示之下。你不知道今天实际的情形吗？你不知道什么事要临到吗？你要往何处去呢？我可以向你夸口，这些事我全知道。我知道我在哪里，我知道世界的情形，我也知道什么事要临到。我知道我要往哪里去。属世的人，他们乃是一层一层的被帕子遮盖着。他们看电影、逛夜总会、上舞厅、赌博、追求各种的宴乐。他们只知道这些事，但是这些事都是麻醉药。今天属世的人已经完全被麻痹、麻醉，并且弄瞎了心眼。请问，今天你是那种人吗？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这里做什么呢？我们是为着达成神的目的，在建造救恩的方舟。我们聚在一起，就应当是在建造。我们不仅向神献礼物，呼求主名，享受他的丰富，不仅与神同活、同生、同行，并且还得恩典，接受启示而建造方舟。挪亚接受了启示之后，他立刻相信神的话。根据圣经，信总是只借着神的话而信。保罗在罗马书10:14问说，所未曾听见的怎么能信入？没有话的传扬，人是很难信的。信借着听见神的话而来。因此在罗马书10:17说，可见信是由于听，听是借着基督的话。毫无疑问的，挪亚听见神的话，并且相信所听见的话。不要说你没有信心，也不要说你不能信。信不在于我们，信乃是在于我们里面的神。我们需要来到他面前，让他注入我们的里面。我们需要被神的所事所注入。神就是相信，神就是我们的信心。当你来到他面前，被他灌注，听他的话，自然而然的，那个灌注到你里面的神，就在你里面替你相信。这就是相信他话的意思。挪亚传扬他所信并实行的，他是一个传扬义的人。挪亚为什么传扬义呢？因为在他那个世代，没有一个是义的，地上 满了强暴，那个强暴包括抢劫、凶杀、奸淫、不法。挪亚传扬义，告诉人要与神、与人并与自己都是对的，否则神公义的审判就会临到他们。挪亚传扬这个义，可能超过120年之久。也许人们会指着他说是精神病患，对他说：“挪亚，你在说些什么？你说洪水要来是什么意思啊？你看看天还是和平常一样啊。”我相信挪亚在那120年间受了很多的轻视和嘲弄。挪亚在传扬义的时候，他也建造并预备方舟。或许有人会对他说：“挪亚，你在为你的子孙造房子吗？你以为洪水要来，你真的是疯了？你为什么建造这样一只方舟？300轴长，50轴宽，30轴高，有3层，一边正门，还有一个向着天的天窗，这真是荒谬。我问你，你若是挪亚，你在当时会建造这一只方舟吗？也许连你亲爱的妻子都会来反对你。”对挪亚来说，那些年间并不容易。挪亚预备好方舟之后，有一天，或许天空还是晴朗的，神却告诉挪亚要带着他的妻子、儿子和儿妇进入方舟里面。挪亚的妻子、儿子和儿妇都很服从，他们与各样的活物一同进入方舟。我如果是挪亚的妻子，我可能要迟缓一下。但是他们都进入了。挪亚进入方舟之后，神把他关在里头。他的进入方舟乃是我们进入基督的预表。虽然我们是自由进去的，但一进去就无法出来。今天你一旦信入主耶稣，你永远不能从他出来。进去由得你，但出来由不得你。我能够做很强的见证，在过去这么多年来，我试过多次要从基督里出来。我试过了，但发现我已经被他锁在里面了。你一旦进入基督里，你就被他锁在里面了。当挪亚和他的家人并活物进入方舟时，人们可能会说：“看那些疯子，他们在这里做什么？他们不顾他们的家和一切。他们弃绝的一切，就是要进到那个方舟里。”在马太福音24章37到39节，主耶稣曾说：“人子的日子要和挪亚的日子一样，人们要吃喝嫁娶，但忽然他来了，正如挪亚的时候洪水来到一样。当洪水来的时候，挪亚和他的一家都在方舟里。”得着保护、保存并拯救，我们都必须是今天的挪亚。让我们跟随挪亚的脚踪来得恩典，因信与神同行，接受启示，相信神的话，向人见证我们所相信的，致力于我们所相信的，并且进入我们所相信的。最后，神要把我们锁在方舟里，我们就会得蒙保守和拯救。